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马窦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有人给耶稣送来一个附魔的哑巴，魔鬼一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惊奇说，在以色列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事情。但法利赛人们却说，他是仗赖魔王驱魔。耶稣周游各城各村，在他们的会堂内施教，宣讲天国的福音，治好一切疾病，一切灾殃。一看到群众，就对他们动了慈心，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像没有牧人的羊。于是对自己的门徒说，庄稼不多，工人却少，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来收割他的庄稼。上主的圣言。
主，我们赞美你。
我们到了马窦福音第九章的结尾了，耶稣要派遣门徒去，要用他的门徒成为他的宣讲的延伸。复习一下这个马窦福音的章节吧。一开始有童年故事，耶稣诞生，然后有若翰的宣讲，记得耶稣受洗，然后是三次被魔鬼试探，他打败了魔鬼。然后呢，耶稣收了两对兄弟的门徒，接着是福音就很简单说，耶稣走遍全加里勒亚，在会堂内施教，宣讲天国的福音。我们刚念过对不对？我们刚念的是第八章的结尾，我现在念的是第四章的结尾。好，开始，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前后呼应，一个段落，中间夹着什么呢？夹着第五六第七，五六七章三宗圣训，概括性的说啊，天主的国的福音是什么东西。然后呢，耶稣当然不是说说而已嘛，他现实生活当中一直与人们同在，所以第八章跟第九章连续有十个奇迹，夹杂着一些特别的故事，譬如说还招教了马窦，同时也说了啊，要跟随耶稣有哪些条件。然后这是一个段落，第五章到第七章三宗圣训，第八章第九章十个奇迹，我们今天开始听是最后一个，耶稣治好一个附魔的哑巴。好，哑巴开始说了话，说什么话呢？作者没有说，作者说群众说话了，在以色列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好像群众是哑巴一样被治好了，至少看见一个新奇的事。问题是，我们这些读经的人啊，听了那么多天国的道理，看见那么多奇迹，我们有没有开口说话？这是读圣经的最根本的该问自己的问题。然后呢，耶稣又开始了，又周游各城各村，就开始另外一个段落。那现在又是已经经过了宣讲，经过了跟人民的生活。耶稣发现越来越多人跟随他，他也发现他必须照顾全部的人，他开始选助手，派他们出去。从明天开始，我们听见耶稣派门徒去外出传福音，是派他们去之前呢，给他们一些基本的教导。耶稣有这个感触，要找人，他发现天主的庄稼都成熟了。天主的庄稼是什么？当时一切的人呢，可能今天要说包含宇宙万物的一切都应该回到天主那，本来是天主所创造，愿意分享他的，天主愿意让这一切受着我分享他的绝对的美善。这个是耶稣来的目的，也是让他招收门徒们帮助他或支援他，让他的工作得以延伸的最根本的目的。明天我们会继续的听下去。我们还没有听之前就可以问自己了，耶稣所要招选的，所要招选的其实并不是我们今天 这么狭隘的理解为什么神父啊，或者是修道人，其实一切基督徒，每一个人都应该为耶稣作证。读经音是永远的遗憾，对我而言呢。我们昨天听见雅各伯离开家乡，今天他就回家了，中间那么长的故事就没有写，还没有读，没在弥撒里面选进来，很可惜。我想我们在座应该都读过好几遍的，所以我们可以很容易的跟各位说，我们知道雅各伯在他的舅父拉班那里也受尽了委屈。简单说了，他这个最好的亲戚嘛，亲至亲嘛，对不对？他母亲的兄弟啊，然后呢拿他怎么样？简单讲就是一个工人，然后呢利用了各种机会不断的欺骗他。雅各伯这个名字后来被改成以色列，在他回家的路上，在碰到了一个很神秘的，说天神吧，或天主自己，或神秘的特殊的角色，然后把他改了名字叫以色列。为什么要改名？雅各伯的名字实在不好听，他的名字就是欺骗者，欺骗者啊。那很遗憾，我们的弥撒经本就一直改，把它改的会改成雅各。我希望各位以后通通记得哈，练雅各伯，我们习惯的讲法啊，本来意思就不见了啊，雅各伯啊。雅各伯他前面也是靠欺骗的方式，在他妈妈的帮助之下啊，欺骗了父亲嘛，然后呢夺得了他哥哥应该有的祝福，夺得了厄沙乌应该的祝福。他一生都是这样的，在欺骗人以及被欺骗当中挣扎。如果我们知道这个背景的话，我们可以去解释今天很多的释经学家会讲这一个雅各伯在回乡的路上，在那个河边的特别的神秘经验，在夜里跟那一个天神或者是天主自己搏斗。他其实一生都跟人跟良心不断的搏斗的。那特别是我们今天啊，知道雅各伯离开家很长的路，回家也是很长的路。我们也很流行徒步朝圣嘛，对不对？这是徒步朝圣的最根本的意思。雅各伯在路上，他一定有不断的会面对他良心上的挣扎。每一个具体的事物都有可能激发他或者勾起他的回忆，让他去想他怎么样走到今天的，他今天生命的全部的遭遇到底怎么一回事。当然雅各伯在过去的人类一样的，总是从信仰中出发。这么老的故事，我们很难去把它看成一个客观的事实。它应该可以这么理解，用我们今天的科学吧，比如说深度心理学啊，雅各伯这个跟天神打架的经验，我们可能可以简单的理解成一个人跟自己良心的搏斗。天主借着我们的良心啊，让我们去不断的聆听啊，聆听天主的声音，从而去反省自己的缺失，或反省自己一切不符合天主旨意的地方。其实从苏格拉底，过去的重要的历史里面的哲学家都有这样的经验跟教导的。只不过犹太民族他们喜欢讲故事，他们的确是有历史的故事，因为人类本来就是故事上加故事啊，每一个人啊都有故事的，只是有没有经过反省而已。那这个应该是一个民族性的反省，他们就发现了他们的一个信仰祖先怎么样去在跟天主来往的过程当中留给他们整个民族这个宝贵的经验。雅各伯他在这个路上他得不断的反省。我们今天啊非常美的那个达唱咏啊，就可以看见是这对这个的回应，是当然是教会的选。你可以发现这个是可以理解成教会帮助我们去明白这一段话的啊。他说的是：“我将因正义得见你的慈眼。”我们知道雅各伯把这个地方取名叫培尼尔，对不对？培尼尔 ，Panim El，Panim，Panim 是颜面的意思，脸的意思 ，El 是天主，就天主的脸面。 雅各伯他大概经验到在这个路上跟那个天神打仗的那个经验呢，他可能就意识到其实他一直在天主面前，应该反过来说吧，是天主一直跟他同在，他只是没有真正的发现，他现在发现他看见天主的慈言，所以他说啊，用圣母的话吧啊，就求你聆听我的申诉，注意我的哀嚎，请听我口中毫无虚伪的祈祷。他过去一直是欺骗人的，也被欺骗，他现在希望是一个诚实的。这个是一个方法，让我们去明白这个教会所选的这个达唱咏啊，非常美的。雅各伯知道他现在回家，他面临什么？面临那一个曾经啊跟他有长期争斗的，甚至于被他欺骗的啊，他靠着欺骗手段来争夺了厄沙乌的祝福，厄沙乌应该有的祝福，他也知道。我们用今天的俗话来说吧，哈，这个厄沙乌是一个壮汉，雅各伯是个小白脸。不是吗？现在要回家，他怎么办？我这个哥哥要打他的话，怎么办？所以用今天的一样圣母的话，雅各伯祈祷啊，天主求你保护我，有如眼中的同人，让我藏在你的荫荫下。至于我，我将因正义得见你的慈言。但愿我醒来能以仰瞻你为幸福。今天的故事的结尾是怎么样？这个征战结束之后呢，他给了一帮取名叫培尼尔，然后呢说，我居然面对面的看着神，看着天主的面啊，我仍然活着。然后呢故事说什么呢？太阳出来了，雅各伯睡醒了，一觉醒来。这故事很精彩了，可以觉得大家可以上几堂课啊，但是非常精彩，可以看见是我们的现实的生命当中，我们该去努力的去想的是，在我个人的生命里面，应该去发现雅各伯的经验，它是一个原型的 prototype， 它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去经验到，其实天主一直在我们的眼前，我能不能够真正的去发现天主对我时时刻刻的照顾，或者我还是一直硬着心，像今天福音当中耶稣治好的一个哑巴以后呢，怎么样？有人惊讶天主行这样大事，有人却说耶稣靠着魔王驱魔。我们总是该不断的反省自己，在我们的信仰生命当中，天主不断的激发我们在良心里面跟天主碰触，也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不断的悔改。我们求天主帮助我们。